娑婆世界这个国土是竖的，比如这个人是一个阿罗汉，他的方便有依图，我们看不到他。所以楞严经也说了，楞严经说我们到那高的深山上去啊，看到什么人都没有啊，那一定很多辟支佛在里面修行的。他在那个方便有依图，他看得到我们看不到他。所以说这个娑婆世界的土是竖的视土，我们下面要看上面是不可能，上面可以看到下面，那么极乐世界的视土啊，它是互相的可以来往的，所以到后面就经文就讲到啊，得以如是诸善善人聚会一处。那么偶益大师解释，什么叫诸善善人呢？就是等觉菩萨，因为一般人叫做。一般的菩萨只能够叫善人，他的诸上善人那个加一个上字，那是等觉菩萨，跟观音、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互相的往来。你看这件事情，这不得了！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遇到忏公师父、遇到达赖喇嘛，就觉得不得了啊！看到达赖喇嘛，就觉得有加持力。你看到观世音菩萨，那是什么境界？那还得了？所以说呢。他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他试图能够互相的见闻。那在讲到当教的时候呢，站在刑部的角度，我们还是必须把试图的因果把它区别出来。那么后来再讲到他的严重的一种情况。哎，金法师。是的，因为你不发菩提心呢，基本上我们的心呢有三种化心，修行有三种化心。第一个是求真上心啊，我不想到涅槃去，我也不想成就无上菩提，那你干嘛修行呢？我希望下辈子做国王，升到天上去，真上。我希望我下辈子的生命比今生更好就可以了。那么。这种有所得的心呢，你招感的时空一定是有限量，因为你的因力是有限量，不可能跟时空无尽的法性相应。所以说，你今天如果说你为了世间的五欲得到快乐而念佛，这个时候你一定是投身在三界，因为你的花心跟弥陀的本愿是不相随顺的，因为你心中所想的那个净土。事实上，你心中所想的尽头是天界，因为那是有限量的，因为你的花心如此。那么，你如果不是发正上心，就是发出离心。这个发出离心的人呐、他的心情呐、他不追求无量的生命的，他的心情是说呢：观三界如劳役，视生死如冤家，但其制度不厌度人。反正我离开三界以后，我就大事一办了。无量无边的众生在受苦当中跟我没关系，所以说阿罗汉因地已降的因地为花心的时候，他的家行到达三界以后，他的生命就停下来，没有三界的烦恼业力，但可也没有一正庄严，因为他的花心到他这个车子这个秤到这个地方已经所作皆办了，大事一办了，那么你看极乐世界，它不是人天的有限量的果报，它是一个时空无尽的果报，它也不是一个偏空涅槃，它很明确的讲到极乐世界有果报体的，有正报、依报、庄严，那是一个大乘三根界。那么，所以圆觉大师说啊，你今天不发菩提心啊，没有发这种广大无边跟长远无尽的愿力啊。你不可能招感这个广大无边的国土跟长远无尽的寿命，不可能，因果不相符合，这个是很明显，从因缘上来看就是这样子。那么偶益大师呢，又把生性化愿跟菩提心又把它给统一起来。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请大家打开讲义，请大家打开补充讲表第15面。 普通讲表第十五面，附表五，九品往生。那么前面的一颗信愿持名呢，是讲到净土的因地。那么我们这一颗呢，是讲到往生不退，是说明净土的果地。那么净土的果地功德呢，虽然前面有明大师讲到念佛有十种的利益，就是我们能够信愿来意念阿弥陀佛的名号，那么这样子呢有什么好处呢？能够得到25位大菩萨诸天神将的保护以及能够念念之间灭除我们的这种罪障能够得到这种特别色身康健记住威德的色身。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好像说在经典上说的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如染香人身有香气，逝者名曰香光庄严。那么这种情况就好像说我们一念的这种业障的心去意念万德洪名那么蒙佛的慈悲呢，我们也能够得到佛陀的一部分的功德。就好像说我们一个人本来没有香气，但是我们经常跟香接触我们也能够得到香的一部分的气味所以我们不断的念佛呢，就能够使令我们念念之间能够业障消除，福慧增长。但是这个不是一种真正的净土功德，换句话说呢，净土的功德不是安立在你今生的福报的受用那么从本经上来观察呢，净土的功德是安立在往生不退这两个利用上。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干什么呢？主要的不是想要在人世间得到种种的安乐，而是能够往生到四种净土，能够成就三不退转这是才是一个真正的目的那么就在往生四土这方面来说呢，基本上值得我们关心的是凡圣同居土就是大有往生的凡圣同居土那么凡圣同居土当中呢，根据经典有这个三倍九品的差别，这种果位的差别那么三倍我们前面讲过了这以下我们就根据观无量寿佛经把它择录出一个九品往生差别一览表那么这个九品往生的差别这个善导大师他在观经释帖书上说这个九品是分成三种根性第一种呢，这个善品的根性是一个大乘的凡夫这个善品的三种人是一种大乘根性的凡夫那么这个中品的三类呢，是一种小乘的凡夫他是修小乘根性的凡夫那么下品的三种人呢，是一个造恶凡夫造作恶业的凡夫那么善导大师呢，就是说这个九品完全是根据凡夫来安立的因为它根性的不同就有这样的差别好，我们看第一个上善品看它的根基悲智双运菩萨那么这个往生到上善品的人他在因地的时候他很难得他能够恶空自调大悲利他他一方面能够有这种智慧我空法空的智慧来调伏心中的爱取烦恼那么一方面有大悲心广泛的利益众生那么套一句这个经典的话，他能够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 他有这种恶空的智慧来调伏自己，有大悲心来利益众生啊。那么这种根基的人，他的修行方法是什么呢？三心三福并六念具足圆满而修啊。这个上品的三种人啊，都记住这三种的法啊。我们解释一下这个三心啊，在后面的注这个地方解释啊。那么这个悲智双运的菩萨在修行的时候呢，他在修习这个自利利他的时候啊，他具足三种的心情啊，第一个自诚心，第二个身心，第三个回向化愿心啊。那么这三心呢，以下我们根据善导大师的解释啊加以说明。那善导大师说呢，这个自诚心呢，它的内涵呢就是一种真实之心，没有夹杂虚伪。什么叫真实之心呢？就是啊，他在整个修学过程当中，绝无夹杂世间名利啊，一心一意求生净土，成就佛道啊。那么他不管是在佛堂中自己拜佛念佛，或者是啊利益友情，他绝对没有夹杂世间的名利啊。那么一心一意的要把这种功德求生净土，成就佛道啊。那么这种叫做真实之心，也叫做自诚心。那么这种情况跟本经《阿弥陀经》所说的这种愿力啊，说愿力说佛心求极乐啊，是相随顺的啊，没有一种想要去贪占娑婆世界安乐的这种心情。第二个是身心，这个身心呢，善导大师说呢，身心就是生性之心，它是一种生性。那么这个性有两方面啊，第一个决定生性自身是罪恶凡夫啊，旷劫以来常莫常流转，无有出离之言。说我们相信啊，我自己是一种啊罪恶的凡夫啊，无量无边啊，这一念的明了心啊，积极很多很多的杀盗淫妄的罪业。那么依着这个罪业的因缘呢，旷劫以来在这个三界当中呢，常莫常流转啊，这个业力不可思议啊，一次一次的得果报。那么在这个强大的业力的这种戏服之下呢，我们自己啊决定没有出离的因缘啊，就是我要靠我的自己的力量是没办法出离三界的啊，这是第一种信心。其次呢，决定深信阿弥陀佛有大愿力啊，蒙佛愿力定得往生。那么第二个信心呢，是相信啊，决定深信阿弥陀佛有48大愿力啊。那么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呢，仰仗佛的愿力，决定得以往生。那么一方面呢，相信自己没有能力啊，没有出离的因缘。一方面相信呢，阿弥陀佛的大事业决定能够救拔我，这个时候对阿弥陀佛一心归命，通身靠道，这个叫做身心啊，就是完全的一种真实的信心啊，身信之心啊，这个就是偏重在信这一部分。第三个回向化愿心，那么回向化愿心呢，就是说呢，愿将毕生所生功德至诚恳切回向净土啊，愿将今生所修的种种的福德智慧的功德啊，很至诚恳切的回转导向到净土去啊，不要使令这样的一种功德啊流落到三界里面得果报了，就把这整个方向把它累积起来，把功德累积起来，把这个方向统一啊，把它回向到净土去。这个就是回向化愿心啊，这个是一个总结，把前面的信跟愿把它总结啊，回向到净土去。那么善导大师呢，他是用净土的观念来解释这三心啊，那么这就是所谓的三心啊，就是说呢，那么这个悲智双运的菩萨呢，他在不管是在修智慧修慈悲呢，就记住这三种的心情啊。第二个三福啊，这个是观经的三福啊，我们也简单的把它说明一下。 这个三福呢，第一个是属于人天的福报啊，人天福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三业啊。这个人世间的对于父母师长的孝养恭敬啊，乃至于修十三业啊，这个是人天福报。第二个受持三规、祭足众戒、不犯威仪，这个是属于二乘的福报啊。这个偏重在持戒啊，三规五戒，乃至比丘、比丘尼、菩萨戒。那么能够持戒清净啊，这个是二乘的福报。第三个发菩提心，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那么第三种能够啊，在这个极境当中呢，读诵大乘经典啊，发无上菩提心啊。那么这种呢是大乘的福报啊，这三种福报啊，包括人天、二乘跟大乘的福报啊。那么这个六念，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念师、念戒、念天啊，这个前面说过了。不过这个地方的念佛啊，主要的是意念佛的功德，在六念当中啊，主要是念佛的功德啊。那么这种悲智双运的菩萨呢，他的平常修行方法，除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以外，他能够三心三福并六念具足圆满而修啊，把这功德修得非常的圆满。那么这前面两个是讲他再生的时候他的一个根基跟他修行的方法啊，那么以下两个呢是讲他临终的情况啊。那么临终的时候呢，阿弥陀佛以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无数的化佛、百千的声闻、无量诸天、七宝宫殿一时现前啊。我们看观经呢，会有一种感觉啊，就这个人因地更圆满的时候啊，他果地的时候，临终见到的境界啊，就更加的庄严啊。有些人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没有来啊，就是观世音菩萨来或者莲花来啊。那么因为这个悲智双运的菩萨因地的时候啊，他积极万善啊，万善为因，万德为果，所以当临命终的时候啊，阿弥陀佛、诸大菩萨乃至于这种百千声闻、无量诸天啊，不但是正报，连依报的宫殿都现前。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菩萨呢自见其身乘金刚台如弹指顷往生彼国啊。所以这个上品上身啊，他这个莲花是金刚台啊，金刚台。那么就像这个弹指那么一短暂的时间呢，就往生到一刹那间离五浊七身被擎到莲池，一刹那间就到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是讲临终的情况。那么往生以后一个什么情况呢？这下面两段是讲往生以后的啊。花本已开，那么上品上生的人莲花根本就没有合，就是说他看到这个阿弥陀佛无量菩萨现前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自己就他的神识就坐在莲花当中，那么花都没有合，就直接到极乐世界的七宝池八功德水。那么到了以后呢，他就从这个七宝池八功德水下来啊，就见佛色身众相具足，闻一乘法，闻以及悟无生法忍，得无量百千陀罗尼门，蒙诸佛授记。那么当然离开了这个七宝池八功德水啊，就见到佛陀了啊。看到佛陀是什么境界呢？众相具足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放大光明，无量无边的相好具足。那么当然看到佛陀是不空过的啊，佛陀就为他说打一佛乘的法门。那么闻已即悟无生忍啊，就悟到的无生法忍啊。这个无生法忍啊，在初地的时候分正，八地的时候圆满啊，换句话说是初地以上啊。那么这个时候得无量百千陀罗尼门啊，种种的这个陀罗尼就成就了啊，蒙诸佛授记啊。这个蒙诸佛授记是这样子的啊，极乐世界只有一尊佛，就是阿弥陀佛啊。不但是极乐世界，十方诸佛世界，一个世界不可能两尊佛现前，不可能的啊。那么这个蒙诸佛授记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个初地菩萨，他能够趁神通力啊，供养他方十方一佛，蒙诸佛授记啊。他有这种神通力啊， 亲近十方诸佛，那么得到十方诸佛的受记，是这个意思。他不是在极乐世界受记，他是蒙十方诸佛受记，受记作佛。那么这是一个悲之算意的凡夫菩萨，他的因地的修行，乃至他临命中的情况，达到往生的情况。再看第二个，善品众生啊。那么善品众生呢，是至真善菩萨解第一故。好，那么这个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有些人偏重在慈悲啊，有些人偏重在智慧啊，就有悲真上至真上的差别啊。那么这个至真上的菩萨呢，他偏重在智慧啊，偏重在这个个人的修止观。那么他能够解第一谛啊，这解第一谛啊，简单的说呢，就是他能够明白这一切法是即空即假即中啊，看到的中道实相啊。那么三心三福六念列逊于前者啊，这个他的这种三心三福六念的功德啊，比前面的上品上身啊稍微差一点。好，那么临命终的时候呢，阿弥陀佛以观音视之无量大众自行者前赞言：法子汝行大乘，解第一故，是故我今来迎接汝。好，这个在本经讲到啊，我们这个临命终的时候啊，说我们这个善男子善女的闻说阿弥陀佛，只持名号，若一日多七日，一心不乱啊。那么世人终时，阿弥陀佛一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啊，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这偶一大师解释这个，我们一个人能够达到临终不颠倒，他认为主要是弥陀临终的时候现前的一种开导安慰。所以这个地方就说了啊，其实阿弥陀佛临命中现前的时候啊，他一定会对我们开示的。他说啊：“法子啊，汝行大乘，解第一故，是故我今来迎接汝。”啊，这一方面有赞叹，有安慰的意思啊，使令我们在这个时候啊，蒙佛的开示能够不颠倒。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是趁紫金台以一念情往生彼国啊，就是看到的是紫金台。那么花开的时节呢，今一夜始开。那么这个上品终身的人到了莲花以后啊，莲花是合起来啊，那么经过一天一夜以后就打开，打开以后呢，他就看到阿弥陀佛现前。那么看到以后呢，就是拜下去啊，礼佛合掌啊，问圣身法，问大乘的法门。那么在七天当中呢，就成就的不退转啊，这个不退转啊，就是别教讲初住啊，初住以上的菩萨就不退转啊，不退转这个位不退了啊。那么一小节得无生法忍啊，经过一小节的时间成就初地啊，这个时候他也是一样啊，遍至十方国土啊，蒙诸佛受记啊，这个是上品终身的情况。再看这个上品下身，悲真善菩萨淡花无上道心故。那么这个悲真善的菩萨呢，他的修行的内涵偏重在慈悲啊，换句话说呢，他在这个布施持戒的时候啊，偏重在这个四相的修行啊，对于这种理观呢 观照真如佛性这件事情呢、啊、不叫不偏重啊，淡花无上道心故。那么他的修行的内涵呢，三心勤修第三福啊，偏重在这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修十三业啊，偏重在这个人天福报。但是呢，他的三业清净啊，他的持戒也是很清净的啊。那么临命终的时候，化佛菩萨众来迎接啊，赞言：法子汝今清净，化无上道心，我来迎汝啊。这个时候佛陀也是对他赞叹说：你啊，身口意清净，能够持戒念佛，而且能够发无上菩提心，那么我来迎接你啊。这个时候呢，临命终的人啊， 得到佛的开示以后，内心感到很安慰，感到极静。这个时候就坐在莲花当中啊，坐了以后呢，莲花就合起来，一刹那间就在极乐世界的七宝池、八功德水就莲花化身啊。那么经过一日一夜的时候呢，莲花打开，打开以后啊，因为他的这个福报功德力啊，特别是这个智慧啊，波罗波罗蜜栽培不够啊，那么他一开始是没有明显看到佛陀现前啊，佛陀是现前，但是他没有看到。到七天以后慢慢才看到佛陀现前啊，到三七日才见得非常清楚啊，众相具足，看到32相80庄好，众相具足。那么这个时候听闻佛陀的说法，闻大乘法，经过三小劫得白法名门，住欢喜地啊，成就白法名门。这个白法名门就是前面的陀罗尼的意思的，这是总持的意思啊。这个三昧跟陀罗尼不同啊，这个三昧是会退失的啊，法华三昧、首楞严王三昧、华严三昧，这个大乘的三昧都是有执有观，这个禅定当中有智慧相应。但是这个三昧呢会退失掉，你禅定退失了以后三昧就退失了，但是你在三昧当中得到陀罗尼啊就不退失了，生生世世不退失的，他以这个种子的力量不退失的。你像那个智者大师啊，他得到这个贤陀罗尼啊，虽然他后来在弘扬佛法的时候禅定有所退失啊，但是他那个文思的智慧特别的强啊，他讲到一段的时候他就引经据典，哪一部经怎么说啊，他那个文辞的那个摄持力特别强啊，所以说呢，这个陀罗尼的菩萨呢，他那个对于法义的摄持啊就永远不会退失的，跟三昧不一样。那么这前面的三品啊都是属于大乘的根基的凡夫，那么再看中品的，中品上生立根回大声闻及法行人，那么这个是属于声闻人，但是他在临命终之前听闻大乘佛法已经回小向大了啊，那么他是法行人啊，法行人是属于自证上的啊，自证上的声闻啊。那么他的行法呢是受持五戒八戒，不造五恶无众过患啊，偏重在持戒啊。那么身口意当中呢没有种种的过患，看这个意思啊，这个人持戒很清净啊，无众过患。那么临命终的时候呢，阿弥陀佛以诸比丘来言，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赞叹出家得离众苦。那么这个时候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跟诸比丘来言，那么前面的时候呢，这个大乘根净的菩萨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还有诸大这个莲池海会的菩萨现前，但这个地方因为它是小乘根基，所以不见到菩萨，见到这个比丘来迎接啊，佛陀为他说苦空无常无我的这个四谛法门啊，那么赞叹出家的功德能够离苦得乐啊，那么当然他听了以后特别的契机啊，内心感到安慰，就感到这个不颠倒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身坐莲花台拜佛及往生啊，那么他就发现自己坐在莲花台上，那么感激佛陀的慈悲接引啊，他就拜下去。一拜下去一下子就到极乐世界，那么到极乐世界的时候呢，一到的时候花就开了，一下子就花开了。看这个花开啊，跟我看这个观经啊，它的内涵啊，就跟那个你一个人的罪障的厚薄有关，跟你的罪障厚薄有关系啊。这罪障厚的人啊，他的莲花会开得慢一点，那么罪障薄一点的呢，莲花会开得快一点啊。不过当然莲花开了以后见到佛陀啊，是说大乘法小乘法，那就是你的根基的差别啊。那么看到佛陀是为他说什么法，那么花开见应佛，闻四谛法，即得阿罗汉道，即三明六通啊。那么莲花开的时候呢，他看到的是应化身佛啊，那么佛陀为他说四圣谛的法门啊， 告诉他应该要知苦断机莫灭修道啊，四谛法门。那么听闻了以后呢，成就阿罗汉道啊，记住三明六通八解脱啊。所以这个本经上说啊，说这个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罗汉啊，非是算数之所能知。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啊，事实上极乐世界色受的根基啊，它没有色受三乘根基的。这个我们看法华经啊，十方诸佛的国土，很多的国土都讲三乘法啊，依佛乘分别说三，色受三乘根心的人啊，乃至于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娑婆世界应化，他的弟子也有三乘根性的啊，有大乘的文殊普贤菩萨，小乘有舍利佛、目犍连尊者啊，这个三乘根性。但事实上，极乐世界是大乘善根界啊，等物机贤明，你能即根切二乘总不生啊。那么二乘总不生，这个时候为什么会有阿罗汉呢？因为这个中品的人是一个小乘的凡夫，他生生世世所串习的小乘的善根特别的强，虽然临命终之前遇到了大乘的三智士的开导回小向大，但是他小乘的这个等流习性的势力太强了，所以佛陀也就在不得已情况呢，也就在这个时候依佛乘分别说三了，为他说小乘法，先证得小乘果。但是因为他已经发了菩提心，事实上也可以说是大乘的菩萨，是这个意思啊。那么看中品中生顿根回答声闻及信心人啊，前面的声闻人是偏重在智慧啊，以智慧来修行啊，那么这以下呢是偏重在信心啊，信心人啊。若一日一夜持八斋戒、沙弥戒、祭足戒，威仪无缺啊，他的持戒的功德就比较少分的啊，或者一日一夜啊，时间也比较少啊。那么临命终的时候呢，阿弥陀佛以诸眷属来引引汝如善人，随顺三十诸佛教故，我来引汝啊。那么阿弥陀佛跟诸位眷属啊，看这个眷属啊，对照前面的意思来看呢、啊，应该是比丘众现前啊。那么这佛陀就赞叹说了啊，你是一个世间上的善人啊，而且你能够随顺诸佛的教诲啊，就是这个随顺诸佛的教诲了、啊，这个地方偏重在持戒啊，你能够好好的持戒，威仪无缺，那么我来迎接你去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呢身作七宝莲花，坐以花盒随佛往生，经过七日，这个时候花开啊，七天那么花开见佛，闻法欢喜，得须陀洹，经半劫已成阿罗汉。那么花开见佛的时候呢，佛陀为他说这个是四谛法门，那么证得的出果，经过半劫的在极乐世界的修行的时间，才成就阿罗汉果，有这样的差别啊。那么再看中品下生，那么中品下生呢，他的根基呢是一般修人天善法的行者有出离心啊。那这个人呢、啊、做一些世间的慈善事业啊，但是当他呢厌恶生死啊，他那种小乘的根基啊，观三界如劳役，视生死如冤家，有出离心理啊。那么他的行法呢，孝养父母，行事仁慈，临终亦善知识说极乐本愿啊。那平常呢啊，孝养父母，行事仁慈啊，那么到了临命终的时候啊，看这个意思，到临命终的时候啊，他才遇到了大乘的善知识啊，说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说弥陀的本愿的功德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临命终的时候啊，始终因应有化佛接引等事，为经文列而未言有啊。那么按照弥陀的本愿呢、啊，按照弥陀的本愿的说法，我们到极乐世界不是我们自己去的，我们自己没办法去啊，一定要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我们才能去的、啊、 我们没办法突破三界的业力啊，这个三界的业力啊，一定要业尽勤功才能够出去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离开三界啊，啊，一刹罗间离五浊，凭什么能够一刹罗间离五浊呢？那么凭的是弥陀的本愿摄持啊。所以说呢，从这个义理上来判断，应该也是由佛来接引啊，只是经文略有未言而，因为佛陀不来接引了，谁都不能出去的啊。所以从这义理上来看呢，应该是略而未言而啊，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时候闻法欢喜即生啊，经过七日，这个时候莲花打开，莲花打开的时候见到观音四字菩萨啊，闻法欢喜得须陀洹，经一小节成阿罗汉啊，这也是听小乘法啊。那么先得小乘的出国，经过一小节成就阿罗汉果啊。那么这个中品的三种人啊，都是属于这个小乘根性的凡夫啊，小乘根性的凡夫啊。看这个下品的，下品的是一个造恶凡夫了啊。看这个下品上升，造下品十恶不谤大乘尽正信者啊。那么这个人啊，不要说是学佛，连一般的世间的善业都是没有修行啊。这个人是造恶业的啊，下品十恶啊。但是呢，他一个特色，他不谤大乘，这不谤大乘要通于下面两个，下中下下都是不谤大乘啊。那么对于佛法，对业果啊，是有一点信心的啊。那么这个人呢，什么时候开始遇到净土法门呢？到了临命中的时候啊，遇到了信义之士，为说大乘经体，称南无阿弥陀佛，心愿往生啊。为他说这个大乘的经体啊，或者说是讲一些大乘的要义啊，那么要他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时候心愿往生。那么这个时候啊，见三圣化佛来迎，善男子以奴称佛名故，诸罪消灭，我来迎主啊。那么这个时候阿弥陀佛跟观音四字菩萨现前啊。我们知道一个人造业了以后啊，这个造业的众生啊，临命中会恐怖的，会不安的。这我们平常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啊，到临命中的时候啊，那业三十算总账啊，这个罪业的力量会使你临命中的人恐怖不安啊。所以这个时候弥陀的开示味道就非常重要啊。那当然我们平常啊遇到大善之事啊，遇到这个达赖喇嘛唱功师傅的开示啊，威德啊，就觉得很受用啊。但临命中的时候佛来开示，那更不得了，佛陀的威德 啊。这个时候当然一个造恶众生临命中的恐怖啊，这个时候佛陀就说话了，说啊，善男者，以奴称佛名故，诸罪消灭啊，不要怕，你的罪业消灭啊，我来迎接你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恐怖的众生一听到佛陀的开示味道以后呢，就感到啊内心极静啊，心也就不颠倒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趁宝莲花随佛往生啊，随顺佛陀就往生到极乐世界。经过七七四十九日，莲花打开，打开的时候没有看到阿弥陀佛啊，看到观音四字菩萨啊，但是呢未说甚深十部经典，这个讲大乘经典的啊。那么闻以信解，那么花无上道心，经过十小节得入初地啊。前面的中品的众生啊，一生是啊持戒清净啊，不患威仪，但是见到佛陀以后啊，佛陀是为他说小乘法，先证得出果乃至于阿罗汉果。这个人是一个造恶的凡夫啊，但是见到佛陀以后，佛陀说大乘法啊，那么经过十小节证得出地。所以这个天如禅师说的没错啊，说这个造恶的三品啊，都是多生多劫的大乘善根的凡夫。那么临命中的时候呢，因为他这个流转三界中啊，这个会退转 遇到恶因缘就造恶业。那么造恶业的时候，临命终的时候遇到善知识的开导啊，触动他的大乘善根啊，那么这个时候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啊，因为他是一个大乘善根啊，所以佛陀为他说大乘法啊，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不同的地方啊。下中品，造中品十二者，毁患五戒、八戒、具足戒啊，这个是造中品的十二了啊。造这个恶业的时候，心力也特别的强，比前面的造恶强，特别的坚固啊。造了什么罪呢？犯了五戒、八戒，乃至破的比丘尼戒啊。那么这个造罪的凡夫啊，临命终的时候啊，那就有问题出现了啊。临命终时，地狱的猛火一时即至，亦善知识开示弥陀威德啊。那么这个造的罪业的人啊，临命终的时候，这个罪业啊，烦恼火啊，一开始是烦恼的火，就转成罪业火，转成果报火，地狱的火就现前。那么在地狱火的现前的时候呢，还没有投胎之前呢、啊，善知识赶快给他开示，请他忏悔，说弥陀的这个本愿的威德，这个时候念阿弥陀佛。那么这经典上说啊，记足十念，念了十声。这个时候这个念佛的威德力啊，化地狱的猛火为清凉风啊，吹诸天花，花上皆有化佛菩萨迎接此人啊。那么就在这个实际的信愿持名的符号当中呢，念念之间啊，就把地狱的猛火转成清凉风啊。那么这个风呢，又能够吹很多很多的天花啊，天上的妙花。那么每一尊花当中呢，有很多的有这个化佛菩萨现前，那么迎接此人。那么在这个一念之间呢，往生七宝池莲花内，经过六劫始开，因为这个人罪业重了，罪业比前面重了啊。那么花开见观音世世菩萨安慰彼人，为说大乘甚深经典，闻你即发无上道心啊。那么也是观世音菩萨、世世菩萨现前安慰他。说大乘经典，那么闻的听到以后呢，即发无上菩提心啊。不，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发菩提心呢、啊，它不是始发，是重发啊。因为这个三辈往生都要发菩提心啊，这个人肯定是大乘善根的啊。如果我们今天呢、啊，我们经常去参加助念呢、啊，你会发觉、啊。一个临命终的人啊，你跟他讲什么，他不容易改变你。这凡夫的这个我执我见啊，不是三言两语能够改变。不要说临命终了，你看平常这个人要是佛法的善根薄啊，你看他开示佛法，他也不见得能够接受。但这个临命终的人，在你地狱的猛火现前的时候，在这么短暂紧急的情况，既然遇到弥陀的本愿，马上能够接受，马上能够念阿弥陀佛啊，所以这个人的大乘善根是很强的，大乘善根是很强的啊。所以说呢，他这个地方所说的发无上道心呢、啊，肯定不是刚开始发的，是重发的啊，再一次的欣喜啊。那么看下下品啊，造善品十二者，五逆十二，记住不善啊，这个人啊。这个罪业就特别的重啊，他造罪的时候啊，心也特别的猛烈啊，还不但造十恶，还造五逆，杀父杀母杀圣人啊，破和合身啊，嫉妒不善，所有的恶业都干尽了。那么临命终的时候，遇到善知识，为说妙华，宁称佛号，嫉妒十念啊，就是讲到这个大乘的妙华，使令他称念佛名，说这个时候啊，你念什么佛？念什么圣号，念什么咒都来不及的，赶快念阿弥陀佛啊！记住十念。这个时候见金色莲花足大日轮住在其前啊，看到这个金色莲花就像那个大太阳一样，在这个前面现前。那么一念情往生七宝池莲花内，经过十二小节，莲花打开，花开间观音世世为说诸法实相，除灭罪罚，闻以欢喜，即发菩提心啊。那么见到观音世世菩萨的时候啊， 说明诸法实相啊，大乘的诸法实相啊，这诸法实相啊，就是万法唯识一性啊，就这个最终兴起将心忏，心若灭之罪亦亡啊。讲到这个业性本空啊，那么除灭他的罪华，那么听到以后呢，欢喜啊，就发菩提心了啊。这个地方啊，除灭罪华，值得我们注意啊。过去我们台湾啊，有一些居士啊，他也提出说这个，说这净土法门大业往生是没有根据的，经典上没有说大业往生的、啊。换句话说，极乐世界这种清净的功德啊，你要消业才能往生啊。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很多的法师啊，有居士啊，也是写了很多的文章啊，来这个回忆。那么这当中呢，主要的根据就在这经文这段经文，因为净土的法师就提出来说，这个下品下生的经文当中明白的讲到，这个往生的人到了极乐世界以后，经过十二皎洁莲花开，开了以后，观音四字为说诸法实相，除灭罪华。如果他不是大业往生，为什么要除灭罪华呢？既然除灭罪华，表示他内心当中有罪，要不然干嘛除灭罪华？啊，佛法都是因病以药，有病才能够对治的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证明啊，这个往生的人啊，他是带业的，而且还带罪业的，啊，带罪业往生的啊。所以这个除灭罪华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的啊。那么这个是讲到下品的造恶凡夫啊，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问题啊，